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美驻俄大使会俄国副外长，英美防长谈助乌克兰，乌军北方反攻，俄国天然气生命线手臂切断，约翰逊访哈普松，英国瑞典签署安全协议，美打算扩大制裁中国半导体，外资中国工厂亦受限。沙乌地阿美石油超越苹果，登上全球市值王宝座。美最高法院礼拜四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堕胎案。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礼拜三在莫斯科和俄国外交部副部长雷雅布可夫举行一次会谈。同一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在五角大楼会晤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沙利文和俄方官员讨论双边关系中的一些议题，这些议题范围往往相当小，在很多情况底下往往聚焦在我们大使馆的运作情况。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苏利文礼拜三前往俄罗斯外交部是要向雷雅布可夫传递信息，但这名官员并未详细讲明他们讨论了哪些具体的问题，仅是说俄方并未召见沙利文，这个是之前就计划好的会谈。官员仲话，有报道提到会谈持续大约20分钟，大致正确，但呢个系美俄官员会晤嘅正常时间。英国国防部则喺推特写道，佢哋讨论咗跟住落嚟点样进一步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军事侵略，以及美国、英国、澳洲组成嘅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议题。礼拜三，乌克兰又暂停了一处天然气站，以阻止俄国能源输往欧洲。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从北方对俄军发起反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信息表示，我们的武装部队从哈尔科夫发来好消息，俄罗斯占领者逐渐被赶出哈尔科夫。从今个礼拜二开始，乌克兰军队就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附近发起反攻，夺回多座城镇，并将俄军逼退至边境一带。乌军表示，援助的武器帮了我们大忙，尤其那些反坦克武器。我希望政府能够更加频繁地供应我们这些。我们有针对性地使用这些武器，如果有更多武器，我们会取得更多胜利。另外，乌军话，如果能够去北方持续反攻，将破坏俄军的补给线，会对俄军在东南方的集中攻势造成重大影响。礼拜二，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海恩斯话，普京可能在为持久战做准备。他说，我们评估普京仍然打算夺取顿巴斯以外的军事目标。我们的观点是，普京没有使用核武器的迫切需求，除非在他看来，他的政权和俄罗斯出现生存威胁。礼拜三，英国首相约翰逊访问瑞典，并签署一份声明，加强安全合作与北约防御。根据英瑞两国签署的安全协议，英国和瑞典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攻击，另一方将提供援助。而英国之后亦将和芬兰签署相同内容的协议。瑞典首相安德森说，我们期待继续密切合作和双边关系，亦期待采取强有力行动施压俄罗斯并支持乌克兰。约翰逊就表示，这个是一项令我们两国更加紧密的协议，英国坚定不移地支持瑞典和芬兰，这个将令到我们能够分享更多情报，加强军事演习，并促进联合技术开发。预计瑞典和芬兰将在今个月决定是否要申请加入北约，而这个将对北欧地区的政策带来巨大改变。对于英国和瑞典、芬兰签署协议一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仅是表示，俄罗斯会密切关注邻国与北约的关系。据媒体 The Information 近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华盛顿目前已经将中国半导体公司中芯国际列入实体清单，并持续探讨扩大制裁的可能。目前仍然有意进一步加大限制，禁止晶圆制造设备出口给中芯国际。报道表示，这一波新禁令的对象包括华虹半导体、长鉴存储科技和长江存储科技等中国企业。美国商务部预计会限制美国企业出口半导体设备给这些公司，包括科林研发、科旅、应用材料等美国企业。同时，在中国设厂的外企同样面临管制。报道说，韩国 SK 海力士、德国英飞凌、荷兰 NXP、美国德州仪器等芯片企业在中国设有工厂，虽然是属于外资，但同样要面临同中企一样的管制。这个意味着美方有意扩大禁止半导体设备进入中国，而这些外企都是汽车芯片的重要供应商，如果最终同样受到限制，预计将会加剧汽车芯片短缺的状况。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礼拜三打败苹果，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主要原因是油价攀升推高股价，以及科技股重挫。法新社报道，沙特阿美是沙特阿拉伯的国营原油与天然气公司，号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石油生产公司。根据收盘价，沙特阿美市值达到24,200亿美金。同时，过去一个月由于苹果股价下挫，11号正式交易结束的时候，市值是23,700亿美金。今年3月，也门叛军攻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曾经导致生产暂时缩减。但沙特阿美随后公布去年净利润竟扬124%。沙特阿美说，随着全球经济开始自从 COVID-19 疫情反弹，相较于2020年的490亿美金，2021年沙特阿美的净利成长124%至1100亿美金。而在苹果方面，由于消费者需求强劲，苹果公布了今年头三个月获利优于预期，但是股价仍然持续下跌。苹果警告说，由于中国为了防止 COVID-19 疫情实施封锁措施，加上供应链瓶颈持续存在，六月季度的营收可能会减少40亿到80亿美金。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将在星期四今日汇集，这个是最高法院准备推翻罗素韦德案的意见草案泄露以来的第一次。而且没有迹象表明最高法院会改变在6月底之前发布这项裁决的安排。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政客报道，这个媒体获悉，在等待裁决的密西西比州堕胎案中，由大法官蔡茂尔阿利托2月份撰写的多数大法官的意见草案仍然是目前唯一传阅的相关文件。最初支持阿利托的保守派大法官至今还未有一个人改变自己的投票意向。同时，包括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在内，亦没有任何一名大法官提出反对意见草案。这个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最高法院没有分发阿利托多数意见的第二稿，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异议双方会对彼此的书面论点做出反应，并重新撰写自己的意见书。近日，由于本案泄露引发的影响，一些堕胎支持者汇集到大法官屋企门口抗议。一名同最高法院保守派关系密切的人士说，这个是最高法院经历过的对法院最严重的攻击，说他们因此而孭负沉重负担的表述是太过轻描淡写。英国防大臣说，俄国将比入侵乌克兰前更衰弱。美因朝鲜恢复核武，是在联合国主张制裁，中俄反对。朝鲜话发生国家级事件，金正恩令全国封锁。杰弗逊获参议院确认，美联储首现两位非裔理事。婴儿配方奶粉严重短缺，美父母陷入恐慌。解开时代最大谜团，美国国会将办 UFO 听证会。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影响，长期保持中立的芬兰和瑞典近日有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芬兰总理马林和总统尼尼斯托12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芬兰必须立即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总统的亲信、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麦维德夫日前警告，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俄国将必须巩固波罗的海地区防御，其中包括部署核武。但是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11号在华府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谈。会后华勒斯表示，俄罗斯经过乌克兰战争之后将比原来更加衰弱。另外华勒斯表示，他认为中国对俄国的行为会越来越警惕，认为这些行为会坏了大事。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俄军目前将乌东乌南视为重点区域，两军有激烈的攻防战。有消息指出，俄军日前尝试渡过北顿内茨克河，却被乌军伏击，很多装甲车辆的损坏照片亦在推特流出。美国和中共11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中就如何缓解和朝鲜紧张关系采取相反的立场。华府主张扩大制裁，中共要求放缓，俄罗斯就支持中共。各界担心朝鲜未来几个礼拜恐怕会恢复核试。负责维持全球和平安全的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今次紧急会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格林菲尔德Linda Thomas Greenfield 说，这个是停止默许并开始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快速转为加强制裁，而不是考虑放缓。 Greenfield 拒绝由中共和俄罗斯起草的决议案，中俄主张减缓2017年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中俄和美国一样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 Greenfield 说，我们不能够等到朝鲜再次做出好像是核试等挑衅、非法和危险的行动，我们必须大声疾呼。朝鲜已经引人注目地加强飞弹试射，从1月到现在进行十几次的武器测试，包括2017年以来首见的全射程洲际弹道飞弹试射。卫星影像显示朝鲜可能准备恢复核试。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警告，朝鲜最快这个月就会进行测试。当地时间礼拜四，朝鲜首次公开承认爆发 COVID-19 疫情，并下令全国封锁，说这个是国家最重大的紧急事件。据朝鲜官媒朝中社报道，当局在平壤发现了 Omicron 变种，这个可能令到这个封闭边境、拒绝国际疫苗的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朝中社话，政治局承认日前发生了我国人民从2020年2月到今日的长达两年三个月一直坚守的紧急防疫战线被击破的国家最重大紧急事件。据报道，平壤有人感染了 Omicron 变种，但没有提供病例数和可能感染源等细节，只是表示受感染者的样本是在5月8号采集的，基因定罪结果和 Omicron 一致。根据 WHO 的数据，朝鲜超过2470万人口当中，有64207人接受了 COVID-19 检测。截至到3月31号，所有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朝鲜已经拒绝加入 COVAX 疫苗共享计划，亦都不愿意接受中国的科兴疫苗。这个表明朝鲜平民可能没有接种任何疫苗。南韩总统府表示愿意向朝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参议院礼拜三以压倒性多数确认了总统拜登的又一项提名，批准非裔经济学家菲利普·杰弗逊进入美联储理事会。之前一日，参议院刚刚通过了拜登的另一项提名，确认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利萨·库克担任美联储理事，令到他成为美联储理事会108年历史上的第一名黑人女性。之前从未有过两名黑人理事同时在美联储任职。参议院现在已经确认了拜登的三项美联储提名，包括两个礼拜前批准了将美联储理事莱尔·布雷纳德晋升为副主席，一个令到他成为美联储历史上第三位担任副主席的女性。 预计参议院礼拜四会批准鲍威尔连任美联储主席，虽然他可能仅是会以微弱的优势获得确认。拜登仲在四月中旬宣布提名前财政部助理部长迈克尔巴尔担任美联储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但美联储仲未为他举行确认听证会。今年2月17号，两名婴儿不幸过世之后，美国奶粉制造商雅培公司 Abbott 宣布自愿召回他密歇根州工厂生产而且遭到细菌污染的配方奶粉，包括几百万美国家庭使用的品牌森美力。随后的调查证明这个品牌并没有问题，但是生产至今仍然未完全恢复，加剧供应链问题和劳动力不足造成的持续短缺状况。据数据收集机构 DataAssembly， 现在 43% 的一般配方奶粉缺货，较四月平均水平高出 10%。 除了供应问题，家长还必须付出更高的购买成本，因为线上出售的奶粉价格已经上升一至三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局长克里夫10号表示，我们发现很多消费者没办法买到惯用的婴儿配方奶粉和重要的特殊营养食品，我们正在竭尽全力确保在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有足够产品可提供。雅培公司11号就透过声明说，公司对当前的缺货状况深表遗憾，这个公司正在努力增加其他 FDA 注册设施的供应量。美国众议院将在下个礼拜5月17号举行 UFO 公开听证会，这个是几十年来的首次。国会要求五角大楼和其他国家安全机构提供更多答案，以解开不明飞行物入侵之谜。今次听证会由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反恐怖主义、反间谍和反扩散小组委员会主持。五个月前，国防授权法要求军方建立一个永久性 UFO 研究办公室，并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来收集和调查关于不明空中现象 UAP 的报告。UAP 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所称为的飞碟或者是 UFO。政客 Political 和纽约时报在2017年首次报道说，五角大楼有一个秘密的 UFO 研究办公室，而且多名海军飞行员和雷达操作员出面作证说他们目击没办法解释的高性能飞行器。从那阵之后，一些国会监督委员会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今次会议将标志着自空军监督于1969年结束的蓝皮书项目 UFO 调查以来，国会首次就这个问题召开公开听证会。